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7月16号星期四。先来看几条快讯。7月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这个是美军连续第六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报道，美国这一次空袭正针对阿巴斯港、阿瓦士和赫什姆岛。有 X 平台消息指出，阿巴斯港的电信塔再次遭到攻击，导致伊朗南部部分地区电话和网络服务中断。从 X 平台最新的图片显示，库尔木兹金省哈米尔区卡胡雷斯坦桥已完全损毁。美国国土安全部今日公布新规，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最多只能够停留4年，访问学者亦不能够超过4年，外国记者一般最多可停留240日，中国记者则只有90日。如果课程、交流项目或者采访工作超过规定时间，就必须另外申请延期，或者先离开美国再重新申请入境。这项规定将在联邦公报发布60天后生效，不过还要接受国会审查。定居菲律宾的著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本特日前在家中遭枪杀身亡。他曾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为菲律宾作证，时值10周年，令这一起案件格外受瞩目。菲国警方16号讲，初步调查为预谋抢劫，但枪杀动机仍不明。中医话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都跟住调整。而家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呢个正系调脾胃最好嘅时候。为乜嘢呢？因为夏天大家最中意开冷气。中医讲，夏天人体是外热内寒，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最怕冻。你想一下，日日饮冰水、冷饮、冻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的湿气和垃圾排不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住乱。这个时候食三高代谢补，正是趁住夏天将身体里面累积的湿气毒素好好清一清，令到脾胃恢复正常运作。同大家报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推出组合优惠了，16装打85折，30瓶装直接8折，30瓶组等于而家悭咗6瓶嘅钱。点击置顶留言嘅链接，将优惠带翻屋企。香港两家独立书店15号。遭警务处国安安全处突击搜查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6号针对呢起最新案件，以确保食物安全，唔系毒药嚟比喻。不过两家小小嘅书店，为乜嘢能够令中共同港府如临大敌呢？先翻嚟睇一下事件。7月15号，正值香港书展开幕日，港府突袭独立书店楼下书社田园书屋，以煽动意图罪名逮捕5人，同时带走大批书籍。据悉，整起事件的起点是香港海关早前截获一批境外寄港货物，是台湾出版的书籍《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作者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驻华府记者冯哲云。书中记录了20位在体制边缘发声的抗争者故事。面对香港公安处滥捕，这一名身着我是书店店员的女子昂首阔步、无所畏惧走出的照片，引发了香港、台湾网友的大力声援。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第一时间发声，强调民主思想不该受限。有网友留言，这件衣服此时此刻着住，真的是无比讽刺和勇敢。这个平淡无奇的6个字，居然成了压垮香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其中一根稻草。 作者冯志云亦在 Instagram 转发并写下这句话，他的衣服上写着我是这家书店的店员。结果这场逮捕行动成了这本书最好的免费广告，台湾读者迅速发起包买生活，短短几小时内就冲上博客来中文书即时榜第一名。有网友评论一针见血，习近平不读书，所以他恐惧还在读书的香港人此刻可真是绽放了。本不认识此书的人全部认识了。最讽刺的画面亦出现在同一日，就在这两家独立书店被搜查的同一日，香港书展在会展中心如期登场，习近平的新书同步首度亮相。时评人蔡慎坤感慨说，历史反复证明书店可以被查封，书籍可以被禁售，人可以被逮捕，但思想无法被囚禁。再来看乌克兰最新一轮打击，乌军无人机持续攻击俄罗斯军事设施。驻扎众多战略轰炸机的俄罗斯恩格斯尔空军基地16号晚间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当地居民报告发生多次爆炸和大规模停电，基地附近亦出现烟雾和大火。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尔空军基地距离乌克兰前线近600公里，是俄罗斯重要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包括 TU-95、TU-22 和 TU-160。 这些轰炸机经常被用来对乌克兰进行防区外打击，发射巡弋飞弹。另外，乌克兰军方最新表示，他们在16日夜间还袭击了俄占领涅茨克州沙克乔尔斯克的一座油库，现场可以看到火势极为猛烈，预计这一次打击又将造成俄方燃料储备的重大损失，进一步削弱在顿涅茨克方向的后勤补给能力。乌克兰还继续在黑海和亚速海进行打击，又有6艘的俄罗斯油轮和2艘拖船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亦将炮火持续对准了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城市奥萨德，并在最新一轮空袭中造成3人丧命。俄军亦再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至少2个地区遭到打击。俄罗斯礼拜四表示重启和谈的希望渺茫，但亦接到美国准备继续斡船的信号。可以看到黑海和亚速海周边的攻防正在演变成一场围绕港口、能源和运输线展开的消耗战。就在俄乌战事持续升温的时候，乌克兰政府再度出现高层人事异动，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礼拜三遭撤换，总统泽连斯基亦宣布提名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长科列茨基出任总理，引发外界关注泽连斯基下一步的战略布局。据基辅独立报引述一名不具名国会议员表示，泽连斯基在执政党内部会议表示，撤换原因包括国防部和军方高层关系紧张、动员成效不彰，以及征兵办公室形象不佳等，并考虑由内政部长克利猛科接任国防部长。而年35岁的费多罗夫今年1月出任国防部长，因推动无人机发展及国防数位化而受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他和西尔斯基在军事改革方向及管理文化上存在分歧，比喻为一名年轻科技才子和一名后苏联时代的军官，加上军方既有制度及贪腐问题，使双方矛盾逐渐浮现。费多罗夫礼拜三晚间透过社交媒体回顾了半年任内推动的多项工作，包括和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航太公司 SpaceX 合作，阻止俄罗斯利用星链卫星网络系统导引无人机推动军事改革，形容为极为重要但不受欢迎， 以及推展協助烏軍打擊俄軍補給線的計劃。美眾議院15號以217票對209票通過了2027年財政年度國家安全、國務院及相關計劃撥款法案，總預算達473.2億美元，比前一年度減少大約 6%。 法案不單止維持對以色列、約旦、埃及等盟友的強健支持，亦特別針對台灣提供5億美元的對外軍事融資計劃資金，目的是加強台灣海峽威脅能力，並支持台灣參與多邊國際組織，協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衛實力。眾院撥款委員會新聞稿指出，法案將美國利益置於首位，嚴格禁止資金流向中國、中國共產黨或用以償還對中共債務的國家，同時禁止援助支持古巴軍事行動的機構，並扣留對墨西哥的部分援助，直至其履行水資源交付義務。根據國務院立法程序，該法案需同參議院版本協調通過一致文本後，再送交總統簽署生效。菲律賓海岸防衛隊發言人塔里耶拉16號同批中共官方媒體發出一支涉及歧視的動畫影片，其中將菲律賓比喻為一隻猴子，聲稱美國和日本強迫其捍衛其在南海的主權主張。菲律賓方面表示，這個是貶低其他族裔而進行的歧視，應該遭到譴責。菲律賓人不是猴子。而在另一邊，捷克外交部15號證實，一名捷克公民在中國遭到拘留，官員已透過領事管道和當事人取得聯繫，但未透露更多細節。被拘留的捷克公民是一名在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於6月底在機場被中共安全人員帶走。捷克外交部隨後發表簡短聲明，確認已掌握情況並提供必要領事協助。2026年初，捷克警方曾拘留一名涉嫌為中共情報機構工作的中國公民，據報為光明日報駐布拉格記者，引發了北京不滿。中共國隨後對部分捷克企業實施了出口管制，包括武器相關公司。分析指出，這一次捷克商人遭拘捕，西方已視中共為人質外交的一部分，這一類拘留事件可能加劇雙方緊張，影響捷克企業在中國的營運信心。目前捷克外交部持續跟進此案，預計將透過歐盟或者雙邊管道尋求解決。中共外交部尚未對此事公開回應。日本時事通訊社16號公布的民調顯示，日相高市早苗率領的保守派政府支持率為 49%， 自去年10月上台以來首度跌破五成，整體不支持率為 25.2%， 60多歲民眾的支持度下滑最為明顯。這個年齡層不支持率從上個月的 15.1% 上升到 33.3%， 不支持者主要認為無法抱持太大期望，政策不佳，還有無法信任首相。法新社報導，高市今年二月率領自民黨在眾議院大選之中取得壓倒性勝利，進一步鞏固執政基礎。他憑著靈活的外交手腕、親民形象，以及作為日本首位女首相所象徵的改變，獲得很多年輕選民的青睞。日本近幾個月通貨膨脹推緩亦有助於高市維持支持度。之前物价大幅上升曾是前两任日相接连落台的原因之一。目前的局面意味着高市早期选举时的选民热情慢慢消退，进入了务实阶段，民众观察政绩的实际效果 同时转变为中立立场，而高市内阁的发展亦趋于稳健，需要用更多成绩来换取民众的信心。根据统计，我们专注看屏幕的时间眨眼次数会从每分钟15次跌到5次以下，这个就是为什么下午的眼睛特别干特别酸。有个简单的补救方法，眯埋眼两秒，再用力眨眼5次，令到泪水重新铺满眼球。不过讲真的，工作一忙，边个记得住呢？所以好多人而家改食润眼补，用食的人工泪液来补助，每日早晚补充，唔使靠意志力记得眨眼，令你的眼睛维持喺比较好的状态。试一下呢，一个月后你会有感觉。而家就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产品呢。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